庄子《逍遥游》这一篇有无的变化，是无化。现在到达了他的第二段人化，人的变化啊，这个由无化到达了人化。换句话说，上面提到物理是个万物的自己的变化，下面提到精神是个心的变化，所以跟到就下来，故乎慢的，等一下吧，自孝一观，行必一下慢的啊，得何一真？而今一国在即四十也，也若此矣。讲心化，人的知识境界是正智，正改的正，智慧的智，我们再提到啊，比量的程度不同。现在为了我们青年同学这一代，要挑起倾斜气候，负责自己文化，所以对文字要特别留意。我今年以来特别对同学们注重这个文字的教，太差了，差得已经啊没有办法再革命了，文学没有办法再革命，因为没得命了，不需要革了啊，所以现在要把文化的命根啊重新摘起来。你看这一段我们很容易懂啊，每一句每一个文字都要留意。我们先就古文的说法，故乎哪些的白话就是那么，这两个没有关系啊，虚字。但是为什么一定用虚字呢？庄子文古文是要念的，念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啊唱歌一样，平级音音是铿锵朗朗的，要唱得下去。那么中间就要换气，你换气中间不加个故乎，不加一个那么，就讲不下去了啊，那就是吵架一样了，给老子啊你什么我拼命骂了，那就没有不对了。他文学正该是柔和的，像很美的音乐，所以他突长那么慢慢来了，所以要故乎自孝一观。做一个是孝，他有些人他的知识范围有没有用处呢？有用处，用处就是成效效果。他的学问知识范围天生他的才能，可以做一个官，什么官有大有小了，做个官的做个公务员很有效啊。你叫他，譬如说我们许多搞文学的一些文章的，你叫他文章讲理论讲得很好，你叫他去修一个水管坏了修一修，他会把你搞坏了搞断了，他的自孝一篇文那、没有办法修水管，不能做实际。所以有些人这个字的效果可以做一个官。第二句话呢，行必一项，你看他绝不用两个字，行孝一观。你要写古文写白话文一样，每一个字就是逻辑，这个思考要清楚，下的定义要对，下不对了就不行。举一些新闻文章，马上机器在动了，下一分钟就要出来，管他什么话，报道出来看清楚了就算了啊，反正五分钟寿命，你看过了报纸就丢了嘛。你要流传久一点，你这个文章就不能马虎了。啊，写白话也一样。他有些人的行为可以比一项， 在这个乡里里头啊，比较比较，你看我们到地方上，同样人，你到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中国外国一样，到一个乡下地方，你打听一下哪个人在出名，不管他是一个绅士也好，是流氓也好，他那个行为啊，在这个乡村来比起来，乖乖叫总可以做一点领导作用啊，选不上参议员呢也可以当一个里民代表，都不容易的。所以他的行为可以比呀，在一个乡村内比起来，他是老大，顶尖人物。当然，一个乡里可以比顶尖，拿到国里比啊就不行了，啊，人才更多了，啊。那么有些人智慧、知识程度、效果可以做一个官。做官做官，当宰相可以，不能当皇帝。一任之下，你看历史上很多宰相了不起，结果给他当皇帝完了。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有宰相突然变成皇帝，他当不好了。那有些人啊，官做个小官呐、啊，哦哟好，味道真好。你给他做大一点，他就完了，把他压死了。那第三节我不懂，德和以正，和啊，第一个是自孝啊，第二个是行笔，第三是德和。这个德本不是指古代的文字啊，不是光讲道德好啊，德就是他一切思想行为做人做事都好。和以正，配合那个皇帝老板两个人搭档刚好。你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人物，有汉高祖就有萧何，萧何不碰到汉高祖啊，两个合不来的，合不好，等于男女之间啊，他这一对夫妇啊就配得那么好，虽然天天吵架，哎，他就吵得很艺术。那没有他这样吵啊，不会过一辈子。你不相信，有许多人啊，夫妇之间吵来吵去的，你把他娶了以后，他也活不长了。吵的都不是对象，另外找一个来吵的没得味道，打的也没有味道，啊，这就是活的道理，活不活。所以啊，要德和以正。有人的德性刚好懂这个皇帝，懂这个老板，配合得很好。他两个在一起可以做法当然4年，哎，你叫他下来了，换了一个人，怎么都用不好。这是对人生历史经验，做生意一样，这个老板有这样一个帮手，一个总经理，他当董事长就配合得好，哎，换了一个就搞不好了。那有人啊，德和以正，而正一国者，下面正是经验。效果，有人可以治国啊，能够治理国家，还在当领袖，还在当第二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他的聪明智慧才能好得很。你叫他下来去开个小店，他决定舍本，一点不会，光会大的不会小的，就人话，人的智慧的比量才能各有不同。所以下面庄子加一句话，即世事也也如此矣啊。每个人的正概知识正概量不同，看法不同，不过自己看自己都像那个小鸟一样，你飞个什么，我还不是飞，那个嘣一声跳到那棵树上了，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每个人都那么看自视。所以我们中国文学说某某人怎么样，我们的批评此人自视人高，自己看自己很高。下一句呢，那是你自己看的啊， 自己看自己越看越伟大。我们拿个镜子来看看，你们看大家看镜子，每一个人看自己是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像样子，啊，看看别人都不像我，这是一定的嘛，对吧？所以自己看自己越可爱，啊，没有一个人讨厌，真讨厌了自己的，那都是谦虚话。所以由此啊，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生，人看自己都很可爱，而且越想越伟大。偶然做错了事啊，脸红一下，过三个钟头以后一想啊，我还是对的，跟老子他错了，一定道理啊。所以庄子啊，拿上面生物世界的物理讲通了，讲到人方面，人人化机制是也若此也，也懂那个小鸟大鸟之辈。下面来了啊，讲人的正概了。然宋庸之悠然笑之。可是这些人，你看这个里头提到几等人啊，你注意啊，自孝以观，行必以相，德合以正，而正以国者，四等人才。这四等都是人才哦，啊，而且都是领袖人才。什么叫领袖？出人头地，比人家高明一点啊。你看有些人做个小老板蛮好啊，开个馆子，像我有这个同乡朋友啊，开馆子开始发大财，慢慢他要做大公司了啊，最后不到三年啊，一塌糊涂摔崩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个人啊，是爱国奖学中了20万，哎呀，我说你要小心了。嗯，他中了20万，我一下要做大生意，还不到8个月，20万光了，最后还去做老婆。是呀，他这个命啊，就是20万，这很好了啊。所以这四等人，他的范围就是如此。可这些人呢，自视也也若此也，自视人高。可是碰到另外有个人高人。这个人叫宋庸子，这一类的高人啊，那么古人叫做出格的高人，除了人格范围以内不是人，因为他没有个格，没有个范围可以范围他啊，超人。所以出世的人悠然笑之，就笑这四种人，哼，他这个看不起。这个道理庄子下面就提倡了一个东西，他不是有意的提倡，这就是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提倡了一种特殊的人，就是在我们文化的非常特殊，影响我们的历史不乱反正的时代，国家民族到了最艰难困苦的时代，这一类人在幕后都起了大作用，就是应试高士，应试啊啊，这个应试思想，所以孔子也怕了他们啊，所以孔子怕了他们，孔子在论语上也提到碰到的这个应试啊，说楚皇皆愚啊，每一个都骂他的，孔子骂得晕头转向啊，最后孔子只有赞他一番，他这个鸟啊，我自己高飞瘦慢，我晓得他远走，所以孔子就骂，看起来骂他鸟兽不可与同乘啊啊！儒家的观念是孔子骂这些应试那是禽兽，不要跟他在一起，这个书完全读错了。孔子也佩服这一个应试，怎么叫鸟兽不可与同乘？鸟是会飞的，他跑掉了，庄子说的大鹏鸟，兽是会走的呀，四个脚跑得很快，他跑到山里去了，我们人跟不上啊。孔子是教人道的，所以他这些高人该飞的飞了，该走山的跑的跑了，我们呢还是规规矩矩做一个人，所以叫鸟兽不可以同乘。这句话是孔子通应式的话，可是历代啊都把它改释成孔子啊骂应试的， 鸟兽不可以同乘，是禽兽。孔子只讲鸟兽不可以同乘，他没有加两个字，这些是禽兽啊，对不对？后世人你看乱加吧，这就叫读书不老实，就学问要老实啊。你看这个宋庸子这一流隐士的思想，那么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人啊，你看他怎么样啊，就跟伟大下面标榜了一个人格人化，那个普通人可以自己学问修养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其句是喻之而不加劝，句是非之而不加助，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涌入之境啊，是以一世界于世啊，为素素染也。提出了第五种人格，这种人格就很难了，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很难找的人。这种人怎么办呢？那正是厉害了，句是喻之而不加劝，全世界人都恭维他，你了不起，他万岁，全世界人跪下来捧他，你了不起，你起不了，他理都不理，因为他也不想了不起，他也不想起不了啊，他不理，句式全是给人恭维他而不加劝，他也没有说因为你的恭维我更好一点，他恭维听了等于在听冷气一样，毫不相干啊。句式非之而不加助，全是个人反对他骂了他，他绝不改变他的方向，这个人该难了。你们听过以前的孔子就在乾隆无用那一小列提到乾隆，就是出乎而不可爬，有独立超然的人格，不受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所影响，那这就是乾隆无用。可这儒家和道家思想同一个道理，说明这样一个人格的修养。那么这个庄子呢，拿他美丽的笔法文章写的呀更美了。孔子就说了一句，这就是齐鲁的文章，孔孟的文章与老庄这个南方出这个楚国的文章不一样，那老庄文章就那个飘逸花闹汪洋澎湃，齐鲁的文章登登厚厚几个字，出乎而不可爬。那庄子一写，句是喻之而不加劝，句是非之而不加助。但是有一点，这一类人啊，他的智慧，他的学问已经确定了一个人生观，定乎内外之分，不是内外之分，不是分开的分，分那个分量的分啊，不晓得国语是第几声啊，我搞不清楚啊，第四声啊啊，谢谢。这个定乎内外之分，什么是我，什么是他，什么是无，什么是心啊，什么是外在的世界的一切，什么是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智慧道理做人的道理他看得很清楚，辨乎涌入之境，他对人世界的两种现象他看得很清楚，一种是光用，一种是倒霉，倒霉就是误入，自己找了耻辱了啊，耻辱。他对于什么叫做真正的光用，什么叫做真正的耻辱，他看得很清楚，绝不因为现实是社会的这现实影响，他不受这个现实的影响。那现实的影响 当然钱多了很光荣啊，县长倒霉了，当然看不起他，不管，一看也不管，因为这个是现象，这个现象懂他本身独立的人格毫不相干，所以他能够辨别得很清楚别何用。庄子讲到这里说是以义，他这些人了不起啊，人做到这个样子那可多了不起。那么我们儒家所标榜的圣人贤人君子就到这个，庄子也非常佩服，是以人做到这样，做到了极点了。毕竟于是啊，为术数染也，这句话妙了，庄子的文字可以做两面的解释。一面解释说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上他少见的这一类人几百年出一个，他不容易看得到，为术数染也，不是如是看得到，历史上的高人影视不是如是有的，很少见，可以那么解释。所以这句文章究竟当时庄子写什么原因呢？我们只好问问庄子了。不过我们晓得这个文章有两样解释，不可以。第二个解释，毕竟于是为术数染也，虽然如此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地方不同意，术数没有常常认为这些都同意了，换句话他对于世界的一切现实世界不同意，是应时思想，就是西方文化、欧美文化、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里头的叫做这个不同意票、不同意权，并不反对，但是我不同意，可以保留这一票不投，就是不同意。那西方的作为这个民主政治的思想有这个不同意的这个票权的一个思想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第二个解释也可以说毕竟于是为他有许多地方不同于现实的世界的影视思想。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插一段，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影视，也提到我们这里挂的这幅对子成团，后来道家称为成团老祖。那已经的这个相术的书问前魏婆学子就是他提，那么他当时成团就是唐代末年五代之间，在我们的历史这一段是非常乱，很乱，他在华山修道。那么到了五代的末期的这个皇帝都找过他，最后这个皇帝所谓鸠啊，我们历史上称他为鸠主，够不上老板的意思啊，够不上称真正的皇帝，鸠过了就是宋了，赵匡胤出来了。所以鸠主最后一代的这个鸠主很精明，很了不起，几乎那个时候他可以统一了中国，可是很年轻英雄像唐太宗一样几乎像了，可惜啊39岁就死掉了啊，所以啊很可惜啊。那么当时这个鸠是鸠主啊，这个五代的时候鸠了这个朝代啊，他就找过啊这个皇帝啊，找过这个成团，请他出来帮忙，请他应试，请他怎么样都不出来。皇帝跟他来见面，见面以后他也来见，见了以后谈了一下，哎，他说你做得很好了啊，何必让我，像我这个人没有用，他是希望你帮忙我回到华山高卧，他一天都还睡觉的。所以成段我们这个小孩子说话，彭祖年高800岁，成团一岁是1000年，一岁就睡1000年，所以他睡醒了问我那个老朋友彭祖呢，说死掉了，还专门鬼活了800岁就死了啊，他这是成团。 那么这幅对子他写的啊，所以他这个字写的都是圣贤味道。嗯，他当时救世主教过他皇帝，后来他要求回华山出教修道，那么周朝的最后这个是这叫柴荣啊，下一道命令给华山的陕西的僧主席总县长华山，我还是陈先生在山上需要什么给什么，尽量的交付他好，那就认识思想，所以他有名的。后来回到山上这一首诗，就是他当时离开周朝这个皇帝，当时自己写来一首诗，思念托笔是救风尘啊，他也希望国家天下太平，但是他看不惯那个时代，就庄子是讲这个样子啊，回首青山做梦听啊，只有重用征集税，皇帝请他当宰相当军师他都不干，他是官做得大，那个再舒服，古代做大官呢、啊、穿的紫袍啊，说锦袍玉带，唱京戏呢前面那个皮带好像有皮带都有那个水桶那么大围着腰里，那并不是为了把衣服捆整啊，那是个装饰品，该级的装饰品，说锦袍玉带，他只有重用征集税，主们书好是不入品，发大财钱很多啊，门口房子都是粉红色的啊，那最好的油漆，不是油漆哦，现在有些化学一喷啊，那漂亮的很，发亮又发光的，他吃得好，嗨，世界上最享福的宠，什么不牵挂，只问书好不入品。那么他讲到古代那个时代，你看到啊，他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凑看见智扶为重，他晓得就是这个活不长，这活了39岁，武功很好，中国几乎给他统一了，但是他已经看知道晓得活不长，那他这个凑看见智啊扶为主，再看到呢街上那些跳舞厅啊啊夜总会啊，他最讨厌了，梦听笙歌挂醉人吵死人啊，他这些环境吵死人，没得意思，他听着都发懵，所以一出西去就书归舟隐啊，夜话啼鸟一般虫，是应试思想的代表作啊，最有名的这个陈抟的这个命诗。那么这一类的思想啊，这个就是应试思想，所谓道家的人物，他在乎道家儒家之间的人物，后来宋朝的大儒饶康节都是他的徒生，那传了易经的学问啊，饶康节接受了啊，就是他。那么当他一回到华山来的时候，后来消息传来，在山上他消息很多啊，啊虽然当隐士啊，很多人给他提报消息啊，那徒弟也很多了，这个听到啊陈朝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他正在华山下面骑驴子，哈哈大笑，驴子上都笑跌下来，跌在地下了，人家问他你怎么搞的，从此天下太平，中国有一两三百年安定了，看我高兴，就是这个事情，他外事啊是未卜先知之命啊。这一类的人就是庄子所讲，毕竟于是啊为术数染也，你懂了这种历史的故事啊，在庄子这句话读起来，这个味道啊就有臭豆腐一样，有特别的味道了啊，很不懂。所以这一段庄子提出来 是人化，上面讲无化。那佛说的比方，就人的正盖，人正的比量，人的正盖，人的思想范围，人的一切观念范围。没有抄完啊，那差不多。人正盖的比量，那佛说的名称呢？所谓我们给它加拢来啊，做一个比较，人正的比量，正盖的正啊，人正，人的正盖，人生正盖比量的不同。但是这一类呀、啊，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属于殊地，这还属于殊地，还不是真谛，还是殊地。世俗的范围是殊地。那么第二段，这个第二节又来了啊，庄子的文章又转来一个气势，讲到这里，虽然就现在白话，但是还没有找到人生生命的真价值，他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建立一个东西，换句话还没有得到的。吾列子女风而行，凛然凛然晒，雄有五日而后返，必与自负在未受受染也。此时灭夫行啊，又有数代者也。第六种人，这个了不起了，庄子的这个老师，道家讲的他老师，不过他庄子不管，孔子也好，老子也好，管你生子老子一开说了，他列子啊，我们晓得历史上讲列子，女风儿也是飞的，自己会飞起来，升仙了，到达了地仙之分，升仙分五等啊，真仙、天仙、地仙。地仙就不要走路，可以在这个地球上飞。说列子啊会飞的，也像大鹏鸟一样，不过没有大鹏鸟飞那么高。大鹏鸟飞九万里，它起码三万里高空可以飞得上去啊。列子女风而言，他的文章好在哪里？凛然晒。这个字啊，严格的讲，像我们读古人不能读冷。冷气质的冷不可以，冷这两点多加一点不都冷，凛，这个凛是什么？人在高空里飞，又去穿到这个襁褓，古代那个襁褓，那画的那个天女，那个飞那个袖子，那个风吹到胸上，因为他有功夫嘛，不怕冷，风吹了凉快，又不是凉快，冷气刚刚打开那个味道，走那是冷啊，刚刚打开铃，那很舒服，铃铃的，这个铃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到杭州去有一个风景区叫西岭影社，就这个岭，如果不懂呢念成西岭影社，那老一辈就扶之于马，就看看你这个年轻人，他就讲了，这个家伙没有摸水，肚子里头没有喝过摸水，就那么骂了。现在无所谓，冷也好冷也好，差不多了啊。他说这个是形容词，列子啊在空中飞，列风那个空中的那个风吹到他凛然，哎呦好舒服，晒也好舒服。在空中飞多久呢？飞了十五天半个月，雄啊，雄就是十天，一雄加五天就是半个月。就我们写文章呢，飞啊飞，飞了半个月就完了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看在他的文章变成诗经了，偏不那么写。那列子啊，女风而行，凛然晒，人有五十， 这不是别扭吗？十天又加五天，明明半个月，这就叫文艺。文字加上写作的技巧，懂了吧？所以你们应该就懂了，这个就快写文章了啊！你说我们飞呀、啊、飞，飞了半个月，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总有五儿，他飞了半个月，而后返又飞回来，这个味道好啊！忍受到这个样子，必先自奋的，也活得蛮有趣味。庄子也说：“必与自负在，为树树然也。”你们一般人天天要吃素啊，拜求福啊，求福报啊，上帝保佑我啊，菩萨保佑我啊，天天求福报，你还求得到这个境界啊？你总求不到飞起来噻，你不想想去拜了一万年看，拜的你会飞得起来，他会说他飞起来，所以一般人看那是了不起呢，啊！但是庄子下面结论来了，他这有什么了不起？飞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灭夫性，又有树带也。所谓飞得起来，不过是不要走路而已嘛。不要两个脚在跑嘛，哈是相对靠养东西，没有风你飞个屁，飞不起来了，没得空气你飞个什么啊，跟鸟一样没有风飞不起来 啊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啊，风力也要占风力的滑翔的好啊，啊一点风都没有，这也很严重啊，啊所以他是劣质啊，虽然免乎性啊，走路是免掉了走路，但是你总要飞噻，飞还是要飞噻，又有束带的，还要等待，带着相对，还有一个东西帮忙你，要风来帮忙你，要空间来帮忙你，没有空间你飞个什么？空间不伟大你也飞不好啊，这描写什么？道家所讲也都复杂，小情正感，虽然看起来好像得到小情的正感，还不是大情，那还问收到了神通巨著会飞了，没什么了不起，小情正感，给庄子一看就马上给你拿下来，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还是相对的啊，你说我打坐起来能够空得了，你有个空得了才有个这样舒服境界，你不空空不了呢，你坐在那里五声梵叫啊，普通讲盘坐打坐五声朝天呐、啊，两个脚底声两个手底声啊，加上一个声坐朝天啊，实际上你空不了的时候是五声梵叫，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第六种人也没有了不起，他第七种的来了，第七种人啊，这个啊妙了，丈夫成天地之境，儿女六气之变，亦有无穷者，必其物待哉。呵，这种人没有看到过，不过满地都是啊，他这种人什么，他就是大成，成的什么天地的正气，这个正气，这个气是我们家乡的啊，他们要讲一个气，成天地之正。什么是天地之正呢？就禅宗了，就要禅了。这个正是什么叫正？我们做的也很正啊，并不歪呀、啊。我们也成天地之正的。这个正是什么东西？我勉强把它说，孟子呢加一个话，叫浩然之气，天地正气。那他说这一类人，也不要飞，也不要作怪，普普通通，称这个天地的正气， 但是他没有个妻子，妻子出来了，儿女六气之变，六种气啊，那六种气啊，两种说法。那中国的医学，注意啊，阴阳风寒暑湿，风寒暑湿，阴阳。像我们这个天气时候，我讲讲叫同学们，出个了大太阳回来，小心啊！因为现在敏感鼻子的，爱感冒的，夏天的感冒是热伤风啊！我戴口罩啊，骑摩托车的，啊，这个风寒暑湿阴阳，这是六气一种。一个什么六气啊？你们听过易经的十二皮卦？一年十二个月，六个月阴的，六个月阳的，啊，有乾坤两卦变化这个气。每一个21年十二个月，五天是一后，三个后是一气，15天，六个后是一节，所以一年有24个气节，气候变化都不同，影响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呢，都生在这个世界上，受这个空气、大地、天地的环境影响，所以有生老病死。如果有一种修养人懂得了、修道，他不受物理世界的支配，他支配了物理世界，是欲驾驭、控制这个天地的六气之变。什么气候来，什么时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物质是物理世界起什么变化，他的生理心理有所准备，因为他有一套修养功夫，不受他的侵害。但是本身是要养成啊，有正正气。他这一类人称天地之正，而欲就要驾驭，就控制了六气之变。不是物理世界的影响，他要把握了物理世界，他的生命要这样伟大，把握了物理的事，有无穷在，还有个字有，他活在世界上很好玩，一切在游戏生命中，什么都是好玩的，什么都是玩，那有在有在，那才是真的有了。啊，有什么呢？有到无穷，这个空间时间无量无边，不能限制它，因为它已经超越了物质，物质的世界。其呜呼待哉，人生到达这个样子，这个生命把自己提升到升华到这样一个境界，这是绝对的，没有相对的，超然而独立，他呜呼待，他没有相对。这等于佛家讲释迦牟尼，那个教主释迦牟尼生下地来讲两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绝对的。他并不是讲这个我，讲我们人的生命有一个我，超然而独立，超越了物质世界。庄子呢？另外一个说法，呜呼待哉，他绝对不需要相对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宇宙之间一切相对的，要超越了这个宇宙啊，这是达到那个真正的绝对。那你说怎么做得到？下面庄子的文章点题了啊，到了这里啊，我们可以先给他安个名目，这是大乘的境界。庄子是讲大乘，大乘境界是什么道理？经书不二啊，经就是拿佛学的名字来比，出世于在世间，不要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他自己就超越了这个现实。经与书 是经体与书体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觉得真假的真，真书体啊，真书不二，真体书体假。那么怎么做得到呢？他下面点题了，古曰，庄子说，自然无己，人人无功啊，圣人无名，这三句话是点题啊，那就是老子是讲真正的无为。不过呢，老子讲原则原理，他建立了真书不二，就是一个普通人升华了做一个非凡的人。庄子提出这几个名字都庄子提的啊，现在第一个名字出现了，自人，自在道也，人就到了，换句话真够得上叫一个人了。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不算人，至少不算自人，人没有做到。人要做到了以后，把握了自己生命，叫做自人，做人做到了头。那么怎么样才是自人呢？无我，是自然无己，没有我自己，这个难了。人生达到无我太不容易，我们坐在这里谁能做到无我？只有睡觉的时候那是昏头，不是无我啊。还有呢，闽川东路好像那个关帝庙旁边的那些挣出来的朋友，他在无我，可他死亡了，要活到做成了无我，修养到了是人。这个无我不是理论，是功夫啊。在道家就是说什么功夫呢？能够成天地之正，而你六气之变，你要有五种在，才能做到自然无己。对自然还不同的，自然是一步啊，是修到超越超人啊。在道家有几个不同啊，等于后世道家讲神仙有五种，鬼仙啊，人仙地仙，神仙精神的神，当然神经病那个神啊，天仙，这五种。那么这种东西观念脱胎于老庄的，自然的最好另外一种人，在中间，在超人，神人。孟子也提到这个名称，那神人无功。怎么叫神人无功呢？那么好在后世啊，印度佛学过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了。这个佛学讲，一个人修道到达了第八层、第八地以上的菩萨，叫做无功用地，一切无所用功，那就是老子所讲无为。换句话说，这种神人，上帝也好，耶稣也好，菩萨也好，他救了世界的人类看不到他的功劳，他也不需要人类什么跪下来祷告啊、拜拜啊、感谢他，那是你给感谢自己的，跟他毫无关系。真到了神，因为菩萨他无功，无功之功啊，是为大功，他像天地一样，像太阳一样，他永远给你的光明，他不需要你感谢他，那是自然人人无功。 那么这一类的人也可以勉强一个名称叫他为圣人，圣人就无名，叫他圣人是假号代号，是这个叫圣人那个叫圣人啊，那也是圣人，像我也是圣人啊，什么圣啊，算账算下来多了剩下来那个圣，多余的人啊，所以也是圣人，多余的人活到也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死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哈，就是也是圣人，同因不同事。他真正的圣人无名，他不需要名。这世界上圣人菩萨圣人很多，我经常发现社会上很多人普通的人做了好事，做了很了不起的事，谁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看到圣人，那些是真圣人啊，像我们这些圣人剩下来的啊。这个庄子啊，这个地方他提出了第七等人，超人的真正榜样啊，这个就是比那些圣贤比起来的还要高。但是他在哪里呢？他告诉你，最平凡的当中，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最平凡。所以神仙神人了不起的人在哪里找？就在这个现实世界最平凡中间。你不知道，因为他圣人无名嘛，他这个菩萨是个神人，他绝不挂一个招牌说我是菩萨我是神人，结果挂了招牌啊，那是广告公司的事情啊，跟他没有关系。